将含笑容为我们做见证。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站到这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喘喘不安，因为我记得一年前的时候啊，温迪姊妹就一直鼓励我说为主出来做见证，可是我确实一直都不敢，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准备好。那这一次也是，我觉得是主在我心里说话，主说这么大的恩典给到你，你没有理由克扣在这里，你要把它传送出去。我知道主爱我，所以我鼓起勇气来今天在这里做见证。我今天做见证呢，主要是讲自己的一段经历，也是我在这段经历当中我真正遇到了主，我知道有这一位真神存在那里。那当时呢是2002年的七月份，那个时候呢是应该说我人生中比较低谷的时期。当时呢我没有工作了，就是工作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最主要呢是我对人的一种，就对人性的一种失望，让我感觉生活是非常的绝望。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一个朋友夫妇开的一家公司，在他们的公司工作了将近一年。那由于我感谢他们当时为我办这个工作签证，那我当时呢就是在那里这工作这一年呢，我就只是每个月领取1000块钱的非常低的一个薪水。那当时的工作当时的生活呢基本上都是靠我从国内带的一些钱来支撑。在我记得在他那儿工作几个月之后呢，有一天那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我的公司最近有一些困难，那你能不能就说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也知道我带了一点钱到美国来，说能不能把这个钱借给我，当时周转一下，我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还你。那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其实没有多想，我只是想说朋友有难嘛，那我无论如何应该全力以赴的支持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况且呢一个星期以后就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当时呢也非常痛快，马上就去银行拿了钱交给他们，把我那点带来的就说可以傍身的钱，但是可以就说依靠这个生存的钱全部借给了他们。就这样之后呢又过了几个月，我这个朋友呢就他们夫妻两个经常就跟我说，哎呀公司现在很困难呢，暂时还不了你。那一来二去的就拖了几个月，我也没有多想，我想说反正朋友有困难，而且呢他们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又在他这里工作，那不管怎样我都会支持他们，我也没有去多想。突然间有一天呢，就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我的公司现在撑不下去了，要倒闭了。我当时挺纳闷，我说哎，这公司好像，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我也知道当时的经营状况好像还不至于倒闭，但是看他讲的很，就是已经是决定下来了，而且跟我讲的就是通知我一个结果一样的说，那现在我公司要倒闭了，你也没有办法，你也要离开。我当时很纳闷，但是转头一想，也许他们有一些就是他比较内幕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当时也是没有，还是没有多想，只是觉得挺惋惜，说一个公司经营到现在又要倒闭，而且我也挺替他们着急，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债务方面的问题，我说那不然这样，你借我的钱呢慢慢还，也不用着急。结果呢我没有，令我不能想，就是没法想到的是，这个朋友听到我这句话以后，他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还准备让我还你的钱，你知道吗，我的公司要倒闭了，我欠了别人几百万，我都没有着急，你这区区几万我也没有钱还，我告诉你我也没有钱还。我当时看到他，我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而且我觉得好陌生，我觉得这是朋友吗？这是那一位我曾经觉得说帮过我而且我也愿意帮他们的朋友吗？我觉得非常非常陌生。紧接着我看到他的脸的表情，他是一副就是那一种 怎么样，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那种样子。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吗？就是人心竟是这样的丑恶吗？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是完全不能理解，而且整个脑子都是发昏。那么之后呢，我就离开这家公司了。那离开之后呢，我心里面的确是因为这件事感觉的愤愤不平，我觉得自己被朋友欺骗了，而且是我是很真心的在想要帮他们，结果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样。那么最可怕的是呢，当时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工作身份是在这家公司办的，公司倒闭了，就意味着我的工作身份也失去了。所以那个时间呢，就说等于说我是工作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身份也没有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好是租了一间比较便宜一点的房子，那么那个房东呢是个基督徒，那在他家里面就提起这些事，有时候我也会愤愤不平地去发表我的一些意见，对人性的一些看法。那当时我也想了很多这个办法，那找律师啊，想要用法律程序来起诉啊，去追讨他欠我的钱呢、啊、这些我都想过，也这样去尝试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些，第一个是非常复杂，第二个呢，感觉这些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那种愤怒和失望。这时候呢，我的房东有一天就对我讲说，哎呀，看你这个情形，谁也帮不了你，只有上帝能帮你，你干脆跟我去教会吧。因为当时我还不信神，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记得我当时还很讥讽地对他说，啊，上帝啊，你的神真的有吗？如果有神存在的话，那就让他去惩罚这个坏人，让这个坏人先把钱还给我，那我就信了，我就信有这位神存在了。这句话当时就是我这么一时的一句话而已。那我记得又过了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那天应该是星期五，我记得这位当时还不是弟兄，我的房东跟我讲说，哎，你不用做饭了 Sherry， 你跟我去教会好了，教会还有饭吃。我当时想想说，也好吧，既然就说神不神，有没有这位神存在我还不能确定，那我不如去教会看看，又没有去过教会，我看看教会到底是怎样的，去感受一下教会是怎样的，而且呢况且确实还有饭吃，也不用做饭了。所以当时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跟这位弟兄来到了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在那段时间整个人是很疲惫的，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我每天出去找工作，能够做的工作呢都只是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也都薪水也都很低，因为确实是因为我当时的这个身份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整个从身体状况来讲很疲惫，因为要去打工，要去做这种 part time 的工作，收入也很低，心态上呢也是总觉得自己是一种惶恐不安的一种状态，所以整个那段时间都是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但那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到了教会之后，当然刚开始在这里来了以后吃饭，吃的什么饭我是记不住了，我就记得吃完饭以后，大家就开始把椅子排在一圈，然后坐下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诗歌本，大家开始唱诗歌。当时呢，我并不是太会唱诗歌，也不知道这个诗歌里面内容都是些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唱诗歌，所以我当时打开诗歌本，就一边在看歌词，一边呢就在听弟兄姊妹们在唱。我记得那个歌声呢就开始萦绕在我的耳边，这种歌声突然间让我觉得好像不是来自周围，好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际，这个歌声好像是先开始是萦绕在我耳边，然后整个这歌声呢就向我包围起来，我觉得慢慢好像我整个人轻松起来了，甚至有一种软软的飘飘的感觉。当我听到大家唱说，主你为我背负十字架， 这句时候，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刷刷的流了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会那样流下眼泪了，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了，因为心中充满了一种仇恨，一种愤怒，一种对社会的一种不公，种种的这一种在我心中让我的心变得很坚硬。当时我只有想说，怎么样能够去报复，怎么样能够去把我该是我的要回来，怎么样能解决我眼前的生计问题。这样坚硬的心让我很久都没有去想到去哭去流泪。可是那天当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流泪了，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在流。我当时的感觉是，歌声将我包围了，而周围我觉得像有一团很温柔的一双大手把我拖了起来，我觉得又像是妈妈的怀抱，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的那种平安温暖，甚至我觉得我可以在妈妈怀里可以撒娇的去哭的那种感觉。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歌声里，我知道神是存在的，是有神存在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感受到有神存在。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可以说是第一天第一个晚上让我那么安详的，那么平静的，那么甜美的睡了一觉。我晚上没有再惊醒，也没有再去想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想明天该怎么过，这些 part time 的工作呢，我还能做几天，这一点收入我能够维持下去吗？别人借我钱什么时候能还我？我现在要回中国吗？要回家吗？那是我经常想这些问题，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或者说还没有睡完全睡着之前，脑子里都是这些。那时候我也想很多，说我很想回中国去，我很想回家。可是呢，那时候我知道我是因为婚姻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些，我才来到了美国。要回到中国去，我又要面对这些事情，我没有把握，我也没有那样的勇气去再次面对，而且我也没有做好解决的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所以想来想去，我连回去的勇气都没有，我也不敢回去。可是那天晚上，这些烦恼突然间都不存在了，我真的是睡了一个好觉，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恬静。那一个晚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那天之后呢，我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有这位神，又真又活的神，他存在着。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重担放下来，他能替我们背负。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也是开始学着去祷告，晚上读圣经，来到神的面前。往往那个时候，在看到圣经的某一段话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段话是神对我说的。有时候看到一个章节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章节是为我写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神的每一句话都在引导我，每一句话都在教导我，每一句话都在替我分忧解愁。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九月份，我记得二零零二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就有姊妹跟我讲说，十月份教会有一次受浸的聚会，那我们大家都很希望你能受洗。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已经完全承认有主，我也知道有神存在，我也承认主。可是说到受洗呢，我还有一些顾虑， 因为我的母亲家呢是回族，那我从小呢又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我心里的顾虑就是说，会不会因为我信了基督教会令到我的母亲不开心伤心，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我不知道，但是总是我就一直是觉得顾虑重重，不敢去完全的去踏入进来。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很犹豫十月份要不要受洗。正在那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叫我觉得神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只要我们依靠他。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去二万去办事儿，因为对二万的地况也不熟悉，也是头一次开那条路，所以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前的时候呢，我本来是以为要右转，可是到了十字路口前突然发现应该是直行才能到我要去的地方，这时候我急急忙忙的就把车又打向直行道。那就在打向直行道的时候呢，红灯又亮了，所以又等在那里，我的车呢就车头在直行道，车尾在右转道，就很离谱的停在那里，我进也不可以退也不可以。那时候我真的也很急，我说这个样子要是警察看到一定完了。正说着，我在倒车镜往后一看，天哪，后面就一个警车，那我知道这下糟了，一定完了。绿灯亮了以后，我穿过了这个路口，过了路口我就看到后面的警灯已经是亮了，是一个摩托车，警灯亮了，然后就叫停了我，然后摩托车就超过我的车停在我的前边。这时候我就坐在车里，心里忐忑不安，想说完了，这一定是要开罚单了。而且最惨的是，我当时还没有，从来没有在美国接触过这个交警，也不知道被开罚单会是怎样，也不知道该跟警察要讲些什么，因为那时候刚来，英文也不是很好，就很紧张，坐在那里，我什么都想不出来，我就一着急之下就大喊：“主啊，你救我！主啊，求求你救我！”我那时候唯一可以做的，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喊：“主啊，求求你救我，救我！”直到我看到警车在前面停下来后，警察从摩托车上下来，准备往我这边走。就在我喊“主啊，你救我”的时候呢，我看警察突然停下来往两边看。这时候从远处跑来两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手里拿了一沓好像像 flyer 什么东西的，就跑到警察那里，好像在跟警察讲些什么，询问什么。那警察也在跟他们讲，讲的时间应该也蛮久吧。总之我在心里已经不知道祷告过多少次主啊你救我，而且我一直在等着警察你什么时候过来。就在这时候，我看警察突然间好像想起我这回事了，然后看一看，跟我招招手，就让我走。我真的惊呆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当时就在车里面，我觉得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讲，就是主啊，你听到我的祷告了，主啊，你真是听到我的祷告了。我高高兴兴开着车就走了。我在路上我在想，主啊，你真是听到我的祷告了，那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像你派来的天使一样。所以我真是觉得竟然是这样奇妙，警察能在那种情形下最后挥手让我走，要如果不是主，谁能成全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先去违反交规再来求主，那当时的情形下真的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太恐惧了，我只有求神。可是主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主都听到了我的祷告，都来为我开了道。我真是只能说，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而且我也坚信，只要我们在主面前诚心的去祷告，主一定听见我们的祷告。那有了这次经历，我就觉得剩下的事情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了。我每天祷告就多了一个内容，就是主，那你求你也做工在我母亲身上，让他知道我所信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位真神为我开道。主，你为我开道。 晚上的祷告就加了这个内容，每天的祷告都多了这个内容，我的心很平静，而且我也决定十月份受洗。我记得10月13号那天我受洗了，受洗的那一天的情景让我这辈子也是难忘的。当我在水中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人不一样了。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新的我出现了，一个旧的我完全被打碎了，一个新的我现在是站在神面前的我。信了主以后的日子呢，我觉得好过多了，每天我都是在喜乐在不担忧当中度过的，好像每天从心里面就有了那么多的喜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那些问题依然都存在，一件都没有解决在当时，可是我每天就是那么的喜乐，我也没有烦恼，我也不再担忧，好像我知道说现在我信靠了神，我是神的儿女，神他会为我承担一切，我没什么好担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是自己有了神就有了一切，就有了一切的依靠，什么都不需要我再来担忧，我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靠神就够了。我记得12月年底，就2002年的年底的时候，我父亲来到洛杉矶来看我，当时呢我陪我父亲吃饭，之后我就跟我父亲讲了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心里当时还是有一点不安，想知道我父亲的态度。那我爸爸听了以后没说什么，然后我爸爸说，其实我看到你现在的这样的精神状态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你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能够还有现在的精神状态我是非常高兴。那你信基督徒，你作为基督徒你信耶稣都没有问题，只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心你妈妈会怎么想。我当时也跟我爸爸讲说，那你回去以后跟我妈妈好好讲讲我的情形，我会打电话给她。我父亲当时也是答应回去替我跟我妈妈讲。我父亲回去不久以后我就打电话回家，我记得当时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还没有问他也没有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母亲已经说了，说我已经知道你现在是基督徒，只要你相信这是你的真神，那么我也没有任何意见。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真是觉得，我知道我母亲爱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那种情形下我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他知道我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他爱我，所以他没有说什么，他说我没有任何意见，可是我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神在爱我，这一切都是在主的手里做工，他的每一次做工都是有他的意义，他替我开道，他把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虑都替我担当了，所以我最亲的父亲母亲他们在这件事上都是支持我的。我心里更加的觉得坚信了这位神，这位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很快呢圣诞节就要到了，我记得大概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后，我当时也是因为在教会听到我们弟兄姊妹经常就是讲说遇到什么事情祷告，而且你要为这些不信主的人去祷告。我当时有那段时间我心里在想说，在我心里我那对朋友夫妇呢，在我心里当时他们是坏人，我说为这些坏人我要去祷告吗？后来我又在看圣经上的很多讲到的很多的事，我都觉得说我应该为他们祷告，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祷告的时候也在为他们夫妇祷告，我求神 将他们心中的这些捆绑，将他们心中的这些黑暗能够拿掉，让他们也能够认识到世上有这位真神存在，他们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也是祷告的功效。所以在圣诞节，我记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突然间我这位朋友的太太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讲说我们借你的钱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我们现在也有困难，但是我们会每个月呢分期付给你，还给你，会一点点还给你。我听到这个话我真是好开心好高兴，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觉得神又在那里做工了，神又在为我们来分担了，只要我们依靠了主，这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会成为现实。紧接着那段时间我的工作有着落了，然后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也替我又办了新的工作身份，身份也有着落了，所有的一切就是在我认为不可能当中一件一件的都变成了可能。我觉得神真是太爱我了，神只要我只要去祷告求靠神，神就能将我的一切重担全部在他的手里为我去担当，为我去开道。我觉得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经常也是在那里就情不自禁地唱起诗歌来，心里充满了喜乐。我记得在2003年的7月份，我们的夏令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会，因为在那之前我也听到弟兄姊妹们讲冬令会夏令会的种种情形，有听到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浇灌的情形，我也蛮渴望的。所以那个夏令会呢，我当时是抱着一个很渴望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去参加夏令会。我记得在夏令会听讲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不是被，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讲的被圣灵充满，我只觉得我被打倒。这种打倒不是说是把我那个原来的那个我这个人给打倒，我完全匍匐在神的面前，我完全匍匐在神的面前向神忏悔。我说主啊，我错了，是我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来到美国是因为婚姻的一些问题，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在逃避一些事情，而且呢其实我心里一直把所有的错误所有的过错责任通通都推在我的先生身上，我认为是他做的不对，我没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是他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是他不对，我没什么好说对不起的。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不愿意去面对，我不愿意去回家，甚至一个人在美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也不愿意去解决这件事，也不愿意去面对。可是在夏令会的那一天，我真的是完全在神的面前忏悔了。我的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出现了以前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生活的片段，我发现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做错了太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当我错了，我会找各种的理由和借口推在他的身上，而这些呢借口和理由慢慢就掩蔽了自己的双眼，甚至掩蔽了自己的心，让我觉得真的就是完全是他的不对，我没有意识到是我错了。可是哪天在主面前，我是一幕一幕的闪现了过去的生活片段，让我看到我自己是那么的丑恶，我自己是那么的不配，我有做错那么多的事情。在主面前我完全的忏悔，我向主痛哭，我向主呼求，主啊是我错了，主啊我向你忏悔，主啊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的罪，来用你的鞭伤医治我的伤痛。 夏令会结束了，我整个人心情变得更加的轻松，而且我觉得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种爱，我开始想念我的家，开始想念我的丈夫。我打电话，我打通了我丈夫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也是第一次真诚地向他说了对不起。他呢也很奇妙，听到我这样讲对不起之后，他也第一次向我承认了，向我道了歉，承认说有些事情他做的也很不对。所以就在这样的交通当中，交流当中，很快我们决定说，我先生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我也祷告，也求主给我们开道，所以他们签证也很顺利。一个月后我们全家就在美国团聚了。我真的是要感谢主，就在我信靠主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为主做什么，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为主做什么，可是主一件件的事在为我做，帮我除去我一切的障碍，除去我一切的捆绑，从精神上，从生活上，每一件事主都替我在分担着。感谢主，真的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先生来到美国以后呢，我们全家，我的孩子跟我都是每个星期我们基本上都来教会。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这个家庭整个是在主的这种沐浴下，我们能整我们这个家庭是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我先生能够尽快的受洗。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受洗，但是我相信主的工作是有他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了赎回祭，是凭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相信主的工作是有他的意义的，我也非常的坚信我先生一定会受洗，只是我们大家都在等，我和孩子都在等他能早一天受洗。神在我身上做的这么奇妙的工，在我的家里行的这么奇妙的工，我觉得我也实在没有理由白白的得到这样的恩典不去传扬出去，所以今天也在这里讲给大家听，谢谢大家。
我姊妹所见证的这位神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听见他讲这样的见证，我只想到真的我们的主，他的名字是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的神真的是奇妙的救主。而我们真的盼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听见了这样的见证，也知道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位奇妙的主他也要来拯救你。我们早上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我们节目单的里面，这是在圣经中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好，我们在这边看见神要以色列百姓每一家预备一只羊羔，然后在十四日的时候把羊羔宰了，然后呢各家取血涂在吃羊羔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我们最后来读一下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有这个羔羊的血涂在每一个家的房子门框和门楣上，而神呢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击杀这个房子里面头生的。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有一段是他们在埃及地作为奴隶有400多年的时间。埃及地里面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每一天劳苦的做工。亲爱的朋友，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埃及说到我们所处在的一个世界，这些人劳苦做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法老来造基货城，他们所有的摆上所有的付出并没有为自己来能够得着什么，所有的就是为着法老造这个基货城，所有做的好像对他们来讲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人劳劳碌碌忙进忙出的，好像也非常的奋斗非常的努力，可是说起来在世界上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着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圣经说不过是转眼成空，好像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世界却是一个捆绑，却是一个辖制，叫许许多多的人在世界上觉得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无助，没有办法得着解脱。当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听见他们的呼声，他们向神呼求，他们求神来拯救，我们的神他九次击打埃及的法老王，那每一次的击打其实是击打埃及所有的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可是法老王还是不让他们出去。到了最后第十次，在这一次里面神说他要击打所有埃及头生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在前面的九次里面常常所有的埃及地都没有光，都是黑暗的，只有以色列的家有光，好像这个灾祸临到埃及人身上却不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到了第十灾，就是一个最重的一个灾，他讲到说击杀埃及所有头生的，那是包括埃及人也包括犹太人，并没有分别。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所要遇见的结果，所要遇见的审判都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一讲到罪的时候，也许你会想，我也没杀人也没放火，我也没有做这些坏事，可是为什么老师一来到教会就说我是一个罪人呢？圣经里面说到了世人都犯了罪，他的意思不是要点出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他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今天人亏缺了，就是你达不到神这个心意，这个叫做罪。那罪的定义就是尺不中地，你射箭没有射到那个靶心，这是罪的定义。所以今天不是神来指责你犯了这个错那个错，乃是说神造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你若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是罪，让神的心没有办法得着满足。神创造我们就好像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是他看为宝为尊的，但是呢当神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是做一个奴隶的，是被捆绑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神要拯救他们。 所以神告诉他们，在埃及地每一家都要死一个长子。哦，这是一个太严重的事情，好像这个审判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脱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论你是道德高标准高一点，或者是你是做的好事做的多一点，但是事实上都不能叫我们得着拯救。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他教导你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积功德，怎么样要去一个地方去朝圣。但是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努力，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得救，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今天这些在埃及地的，无论是埃及人，无论是犹太人，他们都没有办法救他们自己，可是神叫他们预备一只羊羔。这个是每一家都预备一只羊羔。这个羊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到了新约是真实的来到。他告诉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呢？乃是基督，他已经来到，他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读在旧约的好像是一个故事，但是却让我们知道他们所预备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乃是基督自己。他们说一家要预备一只，那不单预备了一只，他们需要吹毛求疵，需要细细的来检查，看见这个羔羊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的。哦，亲爱的朋友，这只羔羊是说到基督，那基督必须是没有罪的，因为这只羔羊是要来成为我们的代替。今天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来代替另外一个罪人，今天一个罪人没有办法说我来替你受这个刑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让父的心得到满足，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只有他的儿子是完全圣洁的，是完全没有罪的，只有他的儿子在地上把神能够彰显出来，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满足父神心里面所有公义的要求。只有他是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亲爱的朋友，那一天以色列他们这些百姓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家都要找到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他们要经过四天的时间细细的检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也经过人的审判，最后审判他的人说，我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世界上的人说钉他十字架，但是在审判官的面前，审判官说我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天他们必须有这只羔羊，但是他们不只有这只羔羊，还必须把这只羔羊给宰了。若是那天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当人问他说，今天晚上灭命的天使就要来，你们怎么不害怕？他说不用害怕，我们预备了一只羔羊，你看这只羔羊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的。亲爱的朋友，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得着拯救呢？他们不能够得着拯救。主耶稣就算来到地上，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神把神表明出来。但是如果主耶稣就是这么完美，像是这个没有瑕疵的羔羊，他来到地上，就算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能不能够拯救我们呢？他不能拯救我们。所以以色列家里纵使他们预备了没有瑕疵的羔羊，仍然不能够拯救他们。好，今天有一个家，他说我们不单有羔羊是没有瑕疵的，而且我们把羔羊在当夜把它给杀了。他说我们应该能够得着拯救了，是不是能够得着拯救呢？是不能够的。 主耶稣就算他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但是如果那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件客观的事实，的确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可是你如果不相信接受他，可能跟你还没有什么关系。不单有羔羊，不单羔羊要受死，而且呢他们要怎么样，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有人说中国人过年贴春联其实跟逾越节的习俗是非常像的，他们需要把红色的这个春联贴在门框门楣上，好像以色列百姓用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中国人讲说过年这个年字是一个兽，所以为什么要放炮呢，要把这个兽赶走。但是当夜当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他不是看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他乃是看这个房子上有没有这个血的记号。亲爱的朋友，这个血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你说不过是一个羔羊的血而已，难道就这么有用吗？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圣经说到宝血，耶稣基督的血是讲到羔羊的宝血。为什么宝血这么宝贵？圣经另外有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来有所有神的丰富美丽，但是都在他的里面。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被杀，当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圣经讲说他为我们将魂倾倒，他不是说他血流出来而已，在血的里面因为有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他的魂为我们倾倒。哦，这个魂是太美丽，是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仍然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就活在神的面前。神一看见这个血，就是看见他的儿子，就是看见这个美丽的生命，神的心得都满足了。神就说他不再来审判人类，他不再来叫我们付这样的代价，只要我们在血的底下。那天不只有羔羊，没有瑕疵的羔羊，不止羔羊被杀，不止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他们还需要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亲爱的朋友，这个宝血需要涂在你的心门上。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不单在十字架在2000年前为你流了，今天你有没有涂在你的心门上？需要你用信心来接受。他们涂的时候是用牛膝草，那是百草中一个最小的草。讲到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也许你说我的信心不过是小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当我只是简单的说主我接受，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接受你的宝血涂在我的门框门楣上，这是有一个何等大的功效。那一夜灭命的天使经过埃及的全地，每一家都死了一个长子，但是只要门框门楣上涂着这个羔羊的血，天使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第13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没有瑕疵神的羔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要感谢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将魂倾倒，他把他整个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叫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奇妙的救法。他说他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要越过我们，他就不再审判我们。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何等奇妙的救恩。亲爱的朋友，这所有的工作神那一面都做成了，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今天只有一件事情， 是神没有办法来帮你做的。今天是需要我们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用牛膝草最小的、最看不起眼的，讲到说我们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说我需要得着拯救，我在世界里面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捆绑，我的人生是那样的没有意义，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今天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拯救，你不再被定罪，不再被捆绑，你可以得着完全的释放，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姊妹她向神祷告，神就听她的祷告，她见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多少神的儿女都同样做这样的见证，多少神的儿女都能够见证到说，今天我们里面都做了一个极大的释放，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为什么呢？原本人都在审判的恐惧之下，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羔羊的宝血永远为我们说出美言。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那么简单，就是接受它。以色列百姓，神没有叫他去哪里去朝圣，没有叫他沿着埃及地跑几圈，没有叫他们做多少的功德的事情，都没有，只有一件事情，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亲爱的朋友，神没有要你做很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接受他的救恩，接受羔羊的宝血涂在你的心门上。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要越过，他就不审判。哦，我们都是神所爱的，神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是为着每一个人的。圣经说他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是为着每一个人他都尝了死味。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的，但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你只要接受，你就会得着，你只要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你就能够逃脱这样的审判。今天救恩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简单我们说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却不是说它不值钱的。这个血乃是羔羊的血，乃是一个宝贵的血，是所有世界上的一切都换不来的，都得不着的。亲爱的朋友，这是太宝贵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神的救恩是无价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却是白白的恩典，你只要你就可以得着。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第89首。